报财富第七章，心动不如行动。安利事业怎么做？一，勇于学习。人一生的结局成果受日常的习惯所影响，好的习惯，积极的习惯，会造就一个人好的结局和成果。习惯从何而来呢？习惯是一个人多次的行为所造成。行为从何而来呢？人的行为都是受观念、想法所引导的。例如，我们先有去某地的想法和观念，才会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，想办法买车票或用其他的方法去目的地。又例如，男士对某位小姐印象很好，想展开追求攻势，因为脑子里有追求的想法和观念，才会产生打电话或当面开口邀约见面、相聚等追求的行为。由此证明，行为由观念所引导。观念、想法皆非与生俱来的东西，都是后天由不同形式的学习而产生。好的想法、观念由学习而来，坏的想法、观念也是由学习而来。因此，学习的环境、学习的内容就会变成影响一生成败的重要关键。以上说明可以画出一个简单的流程，从学习到观念，到行为，到习惯，到影响一生的结局。学习是一辈子的事，大部分的人在离开校门以后即不再学习，一张学校的毕业证书变成了一生学习的休止符。其实离开学校才应该是一生学习的开始。在学校时，如果不够用功努力，考试不及格，可能会遭到留级或重修的命运。离开学校以后，上班族每天过着朝九晚五的定型生活，家庭主妇则过着三房两厅的自适日子，学习二字早于学校的毕业典礼同时结束。当我们不再学习，无形中每年都在留级而不自知。学习是打破生活无形框框最有效的方式，唯有不停的学习，才能使生命的车轮不停的前进，才能感觉到生命的动力，品尝到生命成长的喜悦。不学习就像生命列车抛锚一样，停在原地不动，只会慢慢生锈而已。俗话说，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寸金难买寸光阴。前一句话将时间与金钱做等量看待，后一句话则强调时间的价值胜过金钱，至少说明了时间和金钱在生命中都是很重要的，值得珍惜的。每个人一生中几乎都会后悔浪费了许多时间，后悔浪费了许多金钱。关于如何运用时间与金钱，也许是见仁见智的问题。我认为，把时间与金钱用在学习及增进身心健康上，永不后悔。学习很像海绵吸水的道理一样，吸得越多越有重量，学得越多才能使生命的内涵日益丰满。过去和现在都不能代表未来，要造就一个你想要的未来，必须透过学习和努力才能实现。学习可以使一个没有影响力的人渐渐变成具有一个影响力的人，如同一枚回形针，靠近磁铁一段时间即具有磁力一样。只靠过去的一点知识，想在未来的岁月中活得更好，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。不学习必使生命停止成长，尤其在当今知识爆炸的时代，不实习新知，自己会变得越来越无知。无知是一件最不值得自我原谅的事。有一个笑话说，一位小学生在老师讲岳飞精忠报国的课程时打瞌睡，教师发现后甚为生气，叫该生站起来曰：岳飞是谁杀的？该生操着星星的睡意，心头一惊，立即猛摇双手，着急地回答：老师，岳飞不是我杀的，岳飞不是我杀的。老师听了气急败坏， 下课后立即电话请来该生的父亲，告诉他该生最近上课常打瞌睡，学习表现甚差，问他岳飞是谁杀的，竟然回答岳飞不是他杀的。该生家长听完老师的话不免紧张，回答老师说，我这个儿子在家爱看电视，不爱看书，懒惰成性，这些缺点我都知道，不过他平日德行上佳，不至于去杀人，这一点我对儿子甚有信心，希望老师明察。老师闻言不禁摇头叹息，竟有如此无知的家长。乃打发学生的父亲回去，令电请该生的母亲来校地谈，希望能取得家长的合作，以改善该生的学习态度。老师见该生的母亲到来，即将所发生的事一五一十相告。该生母亲闻毕，悲从中来，边泣边诉，我命苦嫁给一个笨丈夫，又生了一个笨儿子，真让我气死了。不过老师，请你相信我，请给我一星期的时间，我回去会好好问一问这一对笨父子，弄清楚岳飞究竟是他们中的哪一个杀的。老师闻毕几乎当场晕倒，无知是既可怜又可笑，学习则显得更为重要，但是学海无涯，在工作之余的有限时间里究竟该学什么才好。现在社会上最流行学电脑、学股票，或学习音乐，学各种艺术技能或其他专业，只要不学坏，学任何新知识、新能力都对自己有益。学什么要根据自己的环境、条件、兴趣做最佳的选择，安利事业则是最不需要条件即可选择的一项学习事业。因为安利事业的课程内容是围绕着财富、健康、美丽的话题，这些又是永不落伍的知识，学会以后自然终身受用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管理大师彼得逊吉于1990年发表了一本轰动世界的书《第五项修炼》。这本书的内容在讨论什么样的企业团队会在21世纪的赢家。中心论点在断言，学习型的组织才是最经得起竞争日趋激烈的21世纪的赢家。美国老字号的企业包括福特、迪吉多、苹果、宝林等都采纳了彼得逊吉的观点，对企业进行了学习型团队的修炼，使企业面貌焕为一新，充满生机。德国的壳牌石油公司从70年代开始闻名在全球七大石油业榜尾，经过学习型团队的修炼以后，不过数年已变成今天七大石油的龙头。事实证明，学习型的团队才能经得起21世纪更趋势竞争的挑战。安利事业的学习方式不是只限于一对一的单兵教练，他们以小组聚会、家庭聚会、课堂教学、产品示范、大型会议等方式，充满多样性、趣味性、知识性，来进行团队学习，与彼得逊吉第五项修炼的原理不谋而合。安利事业所塑造出的这种学习的团队，我们可以预知在未来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必能勇往直前，永远是竞争中的赢家。有些新朋友在安利的课堂中学习过几次以后，发现每周的课程有许多相似之处，觉得没意思而不再来，那是忽略了重复学习的重要性。就像郑板桥学画竹的过程一样，是从眼中竹到心中竹再到手中竹。初学画竹时必须眼看实景来写生，所以叫做眼中竹。 经过长时间的重复写生之后，可以不用眼看竹，即有胸有成竹，照着心中所构所思，即能下笔作画，这叫做心中竹。再经过长期重复练习心中竹的阶段，最后即能提升到下笔挥洒即成竹的手中竹境界。从郑板桥学画竹的过程，我们发现了重复学习的重要。每一个行为中的高手，都是在不断重复学习中才能练就顶尖的功力。案例事业已然，案例事业中的高奖型成功者，都秉持着复杂的事情简单化，简单的事情重复做的道理。学案例事业像练唱一首歌，从开始学唱时的荒腔走板，到最后歌艺精看，就是重复学习的成果。科学的蓬勃发展，带动了世界瞬息万变，速度之快，真有目不暇接之感。我们有幸生活在如此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，究竟应保持怎样的生活态度与观念，才能跟上时代的脚步，才不至于被时代所淘汰，成为时代的边缘人。世界万物无时无刻不在变，没有任何事物能例外，大概只有变是唯一不变的。人是习惯的动物，由于长时间过着相同的生活，相同的工作，甚至每一天上下班的路线都是相同的，久而久之形成一种一成不变的固定模式。人也开始习惯于这种固定式的生活，不再思考改变。但时代进步一日千里，不但未有稍减，反而还在加速。社会变迁的速度也让我们眼花缭乱，如果我们不警觉于这些进步与变化，无视于周围事物的变化，不失调整自己的生活形态与步调，我们会渐渐滑向社会的边缘。想以不变应万变的本能是不可能的，因此现在要勇于突破狭隘的生活框框，走出固定的生活模式，大胆改善原有的想法与观念，接受周围快速进步与不断改变的讯息，才不至于落伍。七八年来，我所认识的许多案例事业的朋友，有老师、教授、律师、医生、记者、老板、公司职员、司机、家庭主妇、护士等社会上各行业各阶层的人。他们开始接触案例事业时，也都有怀疑的表现和眼神，但经过一段时间，当他们进一步了解案例事业的企业规模、精神、产品、制度、远景与价值之后，他们都能勇于改变自己原有的误解与想法，勇于改变原有的生活步调与内容，勇于改变原有的时间分配，勇于吸收新知识与新观念。因此他们很快在原有工作之外建立起自己的案例事业，作为自己人生的备胎。很多朋友都由于备胎快速的长大，收入增加，只好辞去原有的工作，让快速成长的备胎成为自己不会破落的正胎。他们开始过着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生活，逍遥自在，自主，有保障，无风险，不再朝九晚五，不再看老板的脸色，实现了没有班上，没有事干，还有钱赚的日子。如果你对现状不满意，那是三年前的决定所造成的结果。如果想在三年后有个崭新的生活，那么现在就要决定改变。想改变别人之前，必须先改变自己。所有在案例事业有成就的领导人，都是严级履级的行动家。他们看懂了案例事业，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，突破原有的生活作息习惯与模式， 以实际行动投入学习安利的制度和安利的每一样产品，并先从自己家里的日用品开始行动，就是换一个牌子用，然后在部门领导及老师的指导下执行分享产品、展示产品、解说产品的实际工作。在学中做、做中学的过程中，不断积累成功的经验、知识和方法。这些实用的能力学到以后，不是要藏在心里，而是立刻行动交给别人，让新朋友尽快的也从不懂到懂，从不会到会，这样你的安利事业组织网就会很快的建立起来。安利事业的成功不是靠说，而是靠不停的行动，脚踏实地，一步一个脚印的做。安利事业是人才复制、能力转移的事业，谁复制的快，谁转移的快，谁就能在安利事业中提早成功。当然，任何行动都要有持续坚持的毅力，不论做任何事业，缺乏毅力，再伟大的计划都如同废纸，永无实现可能。美国前总统柯立芝曾经对毅力一词有极传奇的描述，他说，毅力是无可取代的美德，才气无法取代毅力。世上到处可见才华纵横的失败者，天分无法取代毅力，无成就的天才如同笑柄，教育无法取代毅力，街上多的是受过教育的无业游民。毅力与决心是至高无上的，人类的问题只有靠努力不懈才能解决。在安利事业中，只要将学到的每一样知识、经验、能力转化为实际的行动，然后再带领你的下级部门照你的行动而行动，以此简单的模式持续不断的循环扩大，安利事业就能水到渠成。